那么在上一节课呢，那么也有同学问到呢啊，那么啊关于这个吹塑呀、住宿呀这样的字眼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在这一次课呢，那么就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塑料包装材料当中的第四章塑料包装容器及成型。那么主要呢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在我们包装行业当中呢，现在呢，那么有哪一些比较常见的塑料包装容器？那么以及呢，重点内容呢，那么就是这些塑料包装容器的成型方法，塑料薄膜、塑料盆、塑料盘、塑料碗，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那么来进行加工的。那么接下来呢，那么我们就看一下。那么首先呢，那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么塑料薄膜，那么到底呢是怎么样加工成功的啊？那么有哪一些方法呢能够加工塑料薄膜？那么我们前面在讲第二篇第一章的时候呢啊，那么讲到我们塑料啊作为一种包装材料，那么它在包装行业当中应用的形式呢，第一个呢就提到了塑料薄膜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塑料薄膜呢啊，那么在包装当中呢啊，那么作为塑料包装材料，那么它的应用呢啊，那么可以说呢，那么产量是最大的，那么也是最常见的。啊，那么除了塑料薄膜呢可以直接拿来使用之外呢，它还可以呢，那么单独啊供给或者是复合呢，那么制成各种各样的塑料软包装。那么所以说呢，那么在这里呢，那么我们首先呢，那么就讲一下塑料包装啊，塑料薄膜的啊，那么成型方法。那么讲塑料薄膜的成型方法呢，那么首先呢给大家讲一下塑料薄膜的定义啊，那么塑料薄膜和塑料片啊，那么呢啊到底有什么区别，怎么样定义塑料薄膜，什么样就是塑料薄膜呢？我们看一下，一般呢啊，那么在我们包装行业当中规定呢，那么厚度呢在0.25毫米以下的呢，我们就可以呢那么称为塑料薄膜了。那么大于这个厚度的呢，一般呢我们可以称为塑料片材。那么很多塑料片材呢，那么经过后面讲的热成型啊的方法，或者是磨压成型的方法呢啊，那么我们还可以加工成各种各样的塑料容器。那么接下来呢，那么我们看一下啊，那么塑料薄膜的分类方法。塑料薄膜的分类方法呢，在接下来呢给大家讲几种。那么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按照化学组成去分，这个呢我们在第二章呢那么就已经给大家讲了啊。那么像聚烯烃类的呀、聚酯类的呀、尼龙类的呀、 PVC 呀、 PVD、 CPS 等等这些呢啊，那么都可以呢那么制成塑料薄膜。那么这个呢就是按照组成呢那么去划分。那么接下来呢，那么还有呢，那么按成型方法去划分啊，那么也就是说呢，根据它成型的方法的啊这个不同呢，或者是特点呢，来划分这些塑料薄膜。这个呢，我们在后面呢都会讲到啊。你比如说挤出吹塑的塑料薄膜啊，挤出流盐的、压盐的和双向拉伸的啊塑料薄膜，这个是按成型方法去分，也是我们这次课呢啊所讲的重点内容。再有呢，那么就是按照包装功能呢那么去分，这个呢啊同学们可能比较熟悉了啊。你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保鲜膜啊，那么呢还有我们的啊这个弹性膜呀啊耐蒸煮膜呀等等。那么再有呢啊，那么防潮防锈等等。那么这个呢啊，那么还有就是现在最常见的热收缩膜啊，就是根据它在包装当中的这个功能或者是用途啊去划分的。那么再有呢，那么就是按照膜的结构去分啊，那么分为单层薄膜啊和复合薄膜。那么在上一次课呢，那么就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只讲单层薄膜的啊那么成型方法，复合薄膜呢啊那么书上有，实在讲不到这个课时当中了，所以说呢作为同学们自学的内容，如果同学们想深入了解呢，等到同学们大三下的时候呢或者大四上的时候，有一门包装复合材料啊，同学们可以去选修。那么接下来呢，那么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下啊，那么塑料薄膜的成型方法。那么塑料薄膜啊常用的成型方法有哪一些呢？那么主要呢，那么有这五种。所以说呢，在这一节课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五种成型方法。挤出吹塑法啊，那么上节课有同学问什么叫吹塑呀，挤出流盐法、拉伸法。拉伸法是在啊挤出或者是注射的啊这个基础上那么拉伸，然后呢压盐法，然后呢流盐法。那么流盐法这种方法呢，等到同学们大四做课题了，你比如说跟王家俊老师啊那一组去做，或者是呢同学们以后读研究生了啊，那么很可能呢那么会遇到这种方法呢啊，那么我们打一下小样。 那么首先呢，那么就给大家讲一下挤出吹塑法啊，那么是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塑料薄膜呢加工成型的。挤出吹塑法呢，那么是生产塑料薄膜最常用的方法，又称为呢啊管膜法，或者是呢泡管法，或者是呢吹胀法。那么它的口膜呢，那么是一个环形的口膜，那么产品呢，那么就称为吹塑薄膜。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挤出吹塑法的环形口膜。那么我们的塑料啊，这个树脂和助剂经过熔融塑化和菌化了以后，从哪里挤出来呢？啊，那么从这些小孔当中挤出来，最后呢，那么变成塑料薄膜。那么中间呢，那么有一个口，它可以吹胀呢，压缩空气。为什么要用这个小孔挤出来，而不是一个圆环状的狭缝呢？那么同学们学过高分子物理了，想必呢啊，那么应该有所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那么挤出吹塑法啊，挤出既然它是挤出吹塑的，那么它的这个塑化方法又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把啊，那么老师上第一章的时候拿来的啊，给同学们看的这个粒料啊，聚乙烯的呀，聚丙烯的粒料，跟各种各样的这个助剂呢，那么按照我们塑料的配方呢，萃取好了以后，混合好了以后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呢，那么加到我们挤出机当中呢，那么进行塑化。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么这是一个啊这个螺杆挤出机的呢一个这个实物图，这里呢那么是加料口，那么从加料口加进去了以后呢，那么进入到料桶当中，一个圆形的料桶，料桶的这个周围呢啊那么有加热的设备，可以对呢我们的物料进行加热。那么这个呢啊那么是我们挤出机的啊这个机头，那么在这个机头上面呢可以安装口膜，各种各样的口膜，我们挤膜材呢安装挤膜材的口膜，挤片材呢安装狭缝的这个口膜，那么吹屏呢那么可以安装我们啊这个吹屏的这个出型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啊，那么这个是挤出机的外形，那么挤出机的内部到底又是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呢是啊挤出机的这个加料桶，我们把物料加进去了以后呢啊那么呢里面有螺杆，那么所以说挤出机呢一般是单螺杆或者是双螺杆挤出机。单螺杆呢料桶里面呢只有一个螺杆，双螺杆呢料桶里面呢有并排的啊两根啊那么长度呢那么一样的这样的螺杆。我们物料加进去了以后，那么在马达的带动下，那么我们的螺杆呢那么会发生转动，然后呢物料呢那么经过啊那么我们外壁的啊这个料桶的这个外壁的这个加热，然后在螺杆啊那么转动的巨大的剪切力的作用下，慢慢呢由固体变成液体，然后呢那么啊不断的塑化，然后呢菌化，最后呢那么挤出啊这个啊机头，然后挤出口膜，最后呢成为我们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型材。那么这个呢就可以看一下啊我们一个单螺杆挤出机的这个结构图啊，这个是教材上的一个，我们看一下。那么一呢是电动机，它给我们的螺杆呢提供动力，二呢那么是减速装置。我们刚才通过这个图呢可以看到，现在的挤出机呢那么都有电脑控制了啊，那么料桶的温度是多少，每一段的温度是多少，螺杆的转速是多少呢，那么都可以呢那么通过电脑来控制。那么呢啊那么电脑呢那么主要呢啊那么是受我们的这个减速装置支配，那么可以呢啊调节转速。那么然后呢那么三和四呢啊那么是冷却水系统，那么看一下我们螺杆内部呢那么还要通冷却水，这主要是为什么呢？那么我们一般啊那么加工的温度呢就是指料桶的温度，我们知道塑料是热的不良导体，那么它加入料桶之后呢啊那么在加热，然后呢在塑化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呢由于跟设备的摩擦呢它容易产生局部过热，这样呢那么会产生降解呀等等这样的现象，那么从而使制品的这个力学性能下降，还会损害设备，所以说这里呢那么给它通入冷却水，那么希望呢那么消减这种局部过热的现象。那么五呢是加料口，我们加进去了以后呢，那么六呢啊那么是我们的温度计啊，那么呢可以设置我们想要的温度。那么七呢那么就是料桶周围的加热器。那么八呢就是我们的螺杆。整个螺杆呢那么是我们螺杆挤出机的核心设备啊，如果同学们想具体了解呢，那么下学期有选修课呢，同学们可以选一下。那么经过螺杆的啊那么和料桶的加温熔融塑化和菌化了以后呢啊那么呢我们开始挤出口膜之前呢。 啊，那么还要经过啊我们的这个滤网和粗滤器滤去啊，那么一些你比如说气泡呀、杂质呀，那么最后呢再从机头口膜呢那么挤出。那么这个呢是单螺杆挤出器的一个设备。那么我们平挤上吹法啊，我们的这个挤出吹速法怎么样吹出来塑料薄膜呢？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就是前面的螺杆挤出机，然后这个是机头口膜的地方，我在机头口膜的上面呢安装一个啊圆环形的环状的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口膜，然后这个时候呢经过熔融塑化菌化的粘流状态的这个聚合物呢，那么就从我们的口膜当中挤出来，挤出来了以后呢中间通入压缩空气，把我们的这个薄膜呀，把我们的这个这个聚合物呀，那么趁它啊还熔融的这个状态呢啊，那么啊这个啊链段活动能力比较强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那么给它吹胀，吹成我们想要的厚度和宽度，然后在空气当中自然冷却了以后呢，经过人字形的夹板，然后呢那么再经过这个导滚呢，那么最后呢那么冷却定型，然后呢卷扰成型，那么这样呢我们的塑料薄膜呢那么就生产出来了。我们这样生产出来的塑料薄膜，大家想一下啊，是从那个环形口膜吹出来的，所以说呢我们吹出来的塑料薄膜呢是一个封闭的圆柱状的环形，那么我们经过人字形的夹板了以后呢，那么它就是一个双层的四周封闭的这样一个塑料薄膜。那么这种塑料薄膜呢它不用切边，那么直接呢那么对下面呢那么啊这个裁切封口了以后呢就可以制成塑料袋。那么接下来呢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啊，那么这是我们平挤上吹法的一个实物的啊一个设备图，看一下啊，那么这就是它的这个设备，从口膜当中挤出了以后啊吹胀，然后啊在空气当中自然冷却，人字形的夹板呢啊那么给它呢啊进一步冷却定型进入导滚，然后呢那么再经过呢啊那么一些这个牵伸呀卷扰呀，最后呢那么卷扰成型，就成了我们的这个塑料薄膜了。那么我们看一下啊，我们这种挤出吹塑法啊，那么它有什么样的特点？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从第一张图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啊，那么这个挤出吹塑法呢生产塑料薄膜，它的设备呢比较简单啊，我们只要一个挤出机，一个环形口膜，一个人字形的夹板，几组导滚和卷扰滚呢就可以生产，所以说投资呢比较少啊，一般中小型企业也可以生产。那么产品的规格呢易调整啊，那么它的啊这个薄膜的厚度和宽度比较容易调整，我们只要通过啊那么呢调节我们压缩空气吹胀的这个啊这个啊大小啊，我们就可以呢控制它的这个宽度啊和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厚度，那么不需要呢那么来回呢更换口膜来调节它的这个宽度和厚度。再有一个呢啊，那么这种口膜呢啊这种这个设备生产出来的塑料薄膜呢啊强度比较高啊，那么呢由于空气吹胀啊往这个方向横向吹胀，那么再有呢由于导滚的这个卷扰，那么它会受到呢横向和纵向的拉伸，轻微会受到这样一些拉伸，所以说呢啊那么会产生一定的双轴取向，那么这个时候呢啊那么它的强度会比较高。再有呢啊那么生产的薄膜呢幅宽比较大啊，那么可以生产啊幅宽很宽的啊薄膜。那么再有呢啊那么管膜呢啊那么无切边损失，不需要切边啊，那么我把这个圆柱状合起来就有整齐的啊那么边。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刚才说过了，封底后可以直接制带。但是呢那么它也有缺点，那么这种薄膜呢刚才我们看到了它是在空气当中自然冷却，所以说冷却速度慢，那么生产速度呢自然也就慢啊，我们知道加工所有的塑料制件必须等它冷却到室温了我们才可以使用，那么冷却速度慢，生产速度慢。那么再有呢啊，那么由于它是自然冷却不是极冷，所以说呢那么它在自然冷却的过程当中链段呢有足够的时间呢排列整齐排入到晶格当中，所以说呢它的结晶度呢一般比较高，结晶度高呢那么薄膜的啊这个透明性就比较差。那么再有一个啊，我们仅是呢那么靠吹胀啊，那么呢来控制它的厚度，所以说呢啊，那么这个薄膜啊厚薄的这个公差呢，那么也比较大啊。那么你比如说我在一条这个线上呢取五个点，那么这五个点的啊这个测一下厚度，那么可能差距呢那么比较大。那么啊这种方法啊适用于生产哪一些这个塑料薄膜呢啊，你比如说啊像我们的聚乙烯、聚丙烯的 PVC 的尼龙的塑料薄膜呢，那么都适合呢那么用这种方法呢那么来进行生产。那么上面呢那么是挤出吹塑法啊，那么是靠压缩空气的吹胀呢那么来生产塑料薄膜。 啊，那么又叫吹塑成型。那么接下来呢，那么给大家讲第二种塑料薄膜的生产方法啊，那么又叫做挤出流眼法。那么生产出来的薄膜呢，也就是我们教材上面所讲的平挤薄膜。我们看一下，那么挤出流眼法呢，那么又称梯膜法。那么梯膜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呢由中心浸料的这个槽型口膜呢啊与我们的这个挤出机的流道接管呢，那么形成梯字形。那么口膜呢为狭缝状。什么狭缝状呢？待会儿呢会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么产品呢，那么成为挤出流眼薄膜。什么叫做梯膜法呢？那么我们刚才看了挤出机的料筒呢是一个圆柱的形状，假如说这是挤出机的料筒，那么我们挤出流眼法呢，那么它的这个口膜呢一般呢是狭缝状，假如说是这个状态。那么大家知道料筒的这个机头呢接的是口膜，所以说从上面看呢，那么机头和口膜呢那么刚好组成 T 字形的形状，所以说呢我们管它呢那么叫做梯膜法。那么呢梯膜法挤出啊，从狭缝当中挤出我们的这个啊这个聚合物溶体了以后，它的冷却方法又是什么呢？那么它不是自然冷却了，它是极冷，可以用冷滚法冷却啊。我们挤出了啊这个聚合物了以后，直接让它贴温度非常低的这个啊冷滚，或者是呢直接让它进啊温度比较低的水浴槽，那么这样的方法呢那么冷却。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么这张图呢，那么是一个啊，那么冷滚法的啊，这个平膜啊，这个挤啊平挤薄膜的一个这个生产工艺。前面呢仍然是连的挤出机，那么后面呢二呢，那么这个是我们 T 字形的狭缝型的这个口膜。从口膜挤出来了以后呢，是溶体，溶体呢，那么经过这个压紧滚，那么控制一下它的厚度。我们通过这个两个滚呢，调节两个滚之间的距离，我们先控制一下它的厚度，控制到我们想要的厚度，然后呢，我们再直接贴冷滚，冷却成型了以后呢，啊，那么经过卷扰啊，那么然后呢，啊，如果我们挤的是聚烯烃的薄膜，我们知道聚烯烃呢是非极性的塑料，所以说呢，啊，那么它呢，啊，这个啊印刷粘合都不容易啊，那么都不太容易，所以说呢，还要给它电晕处理一下，然后呢，最后呢，那么再卷扰成型。这个呢啊是平挤薄膜的具体的生产工艺。那么大家看一下啊，那么这是实物图啊，那么一个平挤薄膜的具体的这个生产的实物图。这边呢是挤出机啊，加料了，熔融塑化均化了以后呢，从 T 字形的口膜挤出来了以后呢啊，那么经过压紧滚，然后贴冷滚，然后呢那么再经过卷扰，那么或者呢经过贴啊这个如果需要的话，那么再进行一下啊这个啊，这个电晕啊，那么切边啊，那么这种方法挤出来的薄膜呢，那么就是我们的单张的这个塑料薄膜。所以说它的这个边呢啊，那么根据龙滚的控制，你压的时候呢啊，那么可能会有凹凸不平的这样的现象。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要想得到切边整齐的塑料薄膜呢，要想得到这样整齐的边的塑料薄膜呢，我们必须呢啊，那么有切刀呢，那么在它的两边对它进行切边。那么呢啊才能得到整齐的这个塑料薄膜，那么然后呢啊那么电晕处理一下，最后呢啊卷扰成型。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么这个呢啊是平挤的薄膜的一些产品。这个呢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梯形头，梯形的口膜的头，那么从狭缝的啊这个孔当中呢，那么挤出啊我们的这个物料，然后呢经过压紧滚呢，最后呢贴冷滚冷却成型。那么这种方法生产的啊特点到底是什么呢？那么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看啊，那么呢它跟刚才那种啊吹塑法比较呢，那么设备呢就比较复杂了，那么它要经过几个滚，那么滚之间的啊这个啊滚的这个长度以及滚之间的两滚之间的这个距离到底是多少啊，那么比较复杂，那么设备费用呢那么就比较高了啊，那么所以说生产成本也就比较高了。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它一种这个机头口膜呢只能生产一种宽度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薄膜啊，那么呢所以说如果我们要生产不同宽度的塑料薄膜的话，我们还需要呢不停的更换啊，那么它的这个机头口膜。那么但是呢，那么它也有优点，那么这种方法生产的薄膜由于它是极冷成型，那么我们的这个物料挤出了我们的这个机头了以后呢，那么它来不及啊，那么呢把我们的这个链段呢排列到啊整齐的排列到晶格当中，所以说呢啊，那么这种方法呢，那么生产的薄膜透明度呢啊那么比较好，因为它结晶度比较小，那么光泽度呢那么也比较高，那么啊，薄膜的这个厚薄的这个公差啊也比较小，所以说这种方法生产出来的薄膜呢啊厚薄呢比较均匀，那么生产速度呢比较快，因为它是极冷。那么但是呢啊这种薄膜呢啊那么它纵向强度呢那么比较差 啊，那么呢，因为呢，那么它没有经过上次吹塑法那样的啊，这个一个人字形甲板导滚的这样一个这个牵伸。啊，那么呢，所以说呢，啊，那么呢，由于它这个啊，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受到一些这个力，所以说呢，那么它会产生静缩的啊这个现象。那么这种方法适用于生产哪一些薄膜呢？啊，像我们的聚烯烃类的呀、PVC 的呀、尼龙的呀，还有我们的这个聚碳酸酯的啊，那么都比较适合于呢用这种方法呢，那么来进行生产。那么再有呢，第三种生产薄膜的方法呢，那么叫做拉伸法。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啊，那么用上面的方法生产出来的这个薄膜呢，为了提高薄膜的力学性能呢，我们需要对薄膜呢进行单向，更多的时候呢，那么进行双向的这个拉伸。我们知道拉伸了以后呢，那么高分子链对会按拉伸的方向进行取向，取向了以后呢，我们薄膜整个力学性能呢，那么会有所提高。所以说呢，啊，那么我们呢还需要对薄膜呢进行拉伸。拉伸薄膜呢，那么就是通过单向拉伸或者是双向拉伸呢，那么制得的这个薄膜啊。那么这里也讲了，那么在啊实际应用过程当中呢，很多薄膜呢，那么都是经过双向拉伸的。那么生产的方法呢，那么就是双向拉伸法啊。那么那啊具体呢来说呢，主要有这个平膜法啊和我们的泡管法。那么平膜啊，这个双向拉伸平膜法呢，那么主要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的薄膜呢啊，那么从我们的T头挤出来了以后呢啊，那么呢经过双向拉伸，那么在啊这个双向拉伸的过程当中，薄膜中的大分子呢发生双轴取向。那么双轴取向了以后，分子链段是怎样排列的呢？我们在上节课呢，那么已经给大家讲过了。那么经过双轴取向了以后，薄膜的各项性能呢，那么都会得到啊改善，强度呀，那么力学性能呀，都会得到改善。那么呢啊这个啊透明度、光泽度呢，那么也会提高。那么再有呢啊耐热耐寒啊，那么耐候性呀、亲民性呀、防潮性呢，那么也会有所改善。那么这种双向拉伸平膜法呢那么就跟平膜法一样，那么它的这个生产设备呢比较复杂啊，设备投资呢那么也比较大。那么但是呢那么它有这个挤出平膜法的这个特点啊，那么呢比如说这个薄膜的这个光泽性和这个透明度好啊，那么薄膜的厚薄公差呢比较小，质量呢那么也比较好。那么这种方法生产出来的薄膜呢那么BOPP 啊，那么带 BO 就是双向拉伸的意思啊，双轴取向啊 ，BOPP 呀、BOPET 呀、BOPS 呀，或者是双向拉伸尼龙啊，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呢，那么来生产。